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消息不离在，大家好啊！我是代班主持人，对，我是被代班到什么时阵了呢？不好意思哈、啊，对，那个一样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战略专家小肖。
大家好，
好的，大家好，我是阿班哈，对。好，最近呢，就是说这一两天嘛，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哈、哦、跑去 A Z 州，不是注疫苗黑的 A Z 哦，是那个Arizona
对，
去参加他们的这个算开工破土典礼，就是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的这个破工。
对对，你没有啦，就是说台积电他没有改成改那个 TSMC 没有改成 ASMC。
哎呦，我是顺一下现在的以美论的讲法嘛，对不对？啊，应该说现在台湾的内部的一些亲中政党啦、哈、嗯、媒体啦或组织啦，就要开始说什么，哎呀，台积电背后 Big Bakey 啊，然后什么签美啦，然后美国人要把你的什么核心技术挖走啦之类的。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来请小肖为我们讲解一下。
嗯，坦白说，他们是
在唯恐天下不乱呢、
啊，不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好、
嗯哦，那当然了、啊，装睡的人叫不醒、
哦。对对对，因为坦白说，他们的逻辑一向是双标，而且互相矛盾的、啊嗯。哦，你要知道，多年来他们对于台商西进，跑到去中国。或者说他们甚至还鼓励去中国，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
走向全世界，
这个标准的叫做、哦、他们的世界就是只有中国。
对对对，
然后就是所谓的锁国主义者。
对啊，
就说什么
锁在中国啊，
对，就说什么就锁在中国嘛，然后就 去到中国去那边的，然后觉得说、哦、这个叫做连接世界。我想说奇怪，
他就说这个叫连接世界，可是奇怪哦，你如果到美国投资就叫做出卖给美国。哎，奇怪，到底你的标准在哪里？
你就是没有标准、啊，
他是
中国，就是中国好棒棒、啊。
没有，他的标准其实有，他不是没有标准，反正只有对中国有利的，他就怎么讲。好，
就是对这种锁国
怎么讲？对、啊，
就是其实真的是大家要认清楚，这种锁国主义者，这种锁国言论、啊、其实真的是在资讯战这么横行的时代，就是不要大家客气。
但坦白说，对啦，其实投资中国和只投资中国和台积电这一次到美国投资，确实是不一样。你要知道，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像 以那个台积电为主这样的产业，像国外去投资，其实在国际贸易中，特别是在那种跨国型的大企业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像日本，
哎，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国际化。
对，那你看，你像日本的几大商社，你听过有名的品牌，像从汽车制造的 Toyota。
对,
对不 对, 对？到你各种各样听过的日本的，比如说 Sony 啊，或者说 Panasonic 等等，他们是不是全球市场？那有没有说哦，出卖日本？
其实很好玩、哦、你刚才说像在南印度好了，
那
我们现在可能喜欢看那种韩剧嘛，那种韩国欧巴嘛，然后大家想说在南印度就是那种大家觉得那种傻大黑粗的地方，怎么韩剧这么流行？那因为呢，就是韩国的大企业都有在南印设厂，
是啊，韩国的三星也是走到全世界。
嗯，
这个时候你会说啊，我们竞争不过人家啦，一天到晚在骂台湾的政府，台湾的企业没有办法跟日本、韩国竞争，
或者什么三星要被印度买走了之类的，这样子。
他们都没有，你有听过他们这样讲没有啊？
从来就没有、
啊。他反而是反过来骂台湾，说你看我们都走不出去啊，怎么样之类的。哎，现在你走出去了，他反而骂说你要掏空了。更何况真的有掏空吗？你要知道半导体产业，好像台湾是一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先进制程半导体产业中独步全球的国家，
对啊，
技术最领先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各国在先进半导体的制程领域上面非常依赖以台积电为首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就是说这么完整的产业聚落，上下游的那种垂直整合分工，这干嘛？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各国目前找不出第二个，
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只用集中在这边，特别我们旁边，我们台湾有最大的弱点嘛，就是离上帝太远，离中国太近嘛。啊，中国最近你也知道，你的习近平上来，这个没有人能揣测得出他会做什么事情嘛。所以他一动武的时候，或一造成对这个区域政治或区域的安全产生威胁的时候，就会牵一发动全身。于是一个合理的配置，全世界的合理配置，当然会希望说，是不是你们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做全球布局，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次台积电赴美投资，其实不只是去美国啊，未来台积电还要去哪里？还要去日本，
日本
对，还要去欧洲。
哦、而且别忘了，其实以前在八九零年代的时候、
啊，
日本本来是半导体产业界里面的老大哥。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没搞清楚，但这个就是他们就拿这件事情来讲说，当初日本半导体多厉害、嗯，你看现在怎么样，就是被美国买走。其实坦白说不是这样，坦白说这个东西就是最容易产生误会的地方。
嗯，
因为事实上日本在过去我们传统的宣扬里面，好像说日本这个所谓的失落了二十年，然后日本失去了在、
什么泡沫经济之类的这样。
对对对对，但坦白说，其实。时至今日，日本的经济量体还是非常大。
嗯，
哦，实质上的老二其实是日本，那不是中国啊。
对啊，
因为你要想想看，它是四亿人的市场，然后跟一个只有一亿两千万人的市场，两个常常在分庭抗礼，非常接近。你要知道，
以它的经济体制的健全程度来说，是比中国好很多。
对，而且日本是高中，特别是在高中端设计端和这种研发端，都是还很多的技术领域都是独步全球的。
对啊，对啊，对。你看他出的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么多，就知道。
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日本做了一件事情，全世界对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对，为什么他海外是最多？因为他到全世界布局投资 ，Sony 是不是到美国去收买，包括他的影业？
嗯，
对啊，
对啊，对啊，
那你会说啊 ，Sony 被美国夺走了吗？Toyota 到美国设厂，你会说 Toyota 被美国夺走了吗？
对啦，就是说我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在台湾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去澄清他的时候呢，这很难免会落入那种所谓的跟猪吵架的陷阱。
对，所以我们回来看半导体产业，其实半导体产业里面先进制程其实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光刻机。
嗯，
好，最近除了台湾不但是向国外走出去投资，其实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哦啊、
比如说像光刻机的艾斯摩尔。
其实艾斯摩尔他最近就是说要在林口设厂。
是的，你要知道这是第一次、欸、艾斯摩尔。
这个时候怎么就没有讲说什么荷兰的怎
么
艾斯摩尔被台湾给
收买了？对，
对
啊，你怎么没有掏空荷兰？荷兰政府怎么没有被骂？对啊，
嗯，技术外泄到台湾嘛、
啊、
之类的。
这个东西是比我们的先进制程更厉害。你要知道，全世界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就只有一家，
对，
就
是
艾斯
摩
尔，比台湾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还要稀有哦。台湾的那个稀有程度，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冷气压缩机还要稀有啦哈、哦。这种先进制程只有大概我们一般来讲，掌握这个的技术的龙头，大概就是台湾。
冷气加晶片现在是被毙了，
我
的妈！
我是说稀有程度啦哈、哦，我们比那个更稀有嘛。我们其实主要的先进制程的主要竞争对手其实几个嘛，就台积电，它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和 Intel。
对
对，那事实上你要知道，那在那个艾斯摩 ASML 这家光刻机，它有谁什么竞争对手？没有哎、欸，它是完全没有竞争对手哎、欸。
那高行独企耶。
对对对，可是你看，可是他这次他为什么要来台湾设厂？这其实你就看出了一个产业上的特征，他要接近他什么主要客户，因为他的谁使用先进光刻机最多？台积电嘛，
对啊，
对啊，因为他 ASML 的主要客户也是他最幕后的三大股东，三大资金股东哪三大？三星、Intel、台积电，对，那其中也台积电份额最大，对不对？台积电的市场份额最大，使用先进的光刻机最多，所以他为什么要来台湾设厂？他有他的考量，为什么？我唯有靠近我的市场，我的主要客户，对我的客户服务，而且我这个主要客户有先进的技术。配合这个先进技术，我才有办法能迭代发展，才能更进一步的维持它在技术上的领先、
啊、它这种设计制造，然后后面的后端的封测啊什么之类的，一气呵成。
没错，所以它为什么要来台湾投资？哎，如果它靠近这个最成熟、最优秀技术前沿发展的领域的市场，它才有办法在光刻机领域中持续维持它技术领先地位。好，反过来同样道理。对，台湾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的布局，其实不也是这样？台湾的先进制程的晶片的主要市场是哪些？终端市场还是在美国、欧日这种先进国家嘛？难不成你会认为非洲国家有办法吗？
而且别忘了，反正现在美国制定法令了嘛，就是你高阶晶片是不能够输中的，所以又少了中国这一块哈，望周知这样。
这就讲到一个另外一个关键一点，如果你不去那边设厂的时候。在各国为了基于战略安全考虑，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台湾事实上会受到这些无形的技术壁垒的进入市场的压力，对不
对,
對？那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规避这个方法，或者说不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到这些主要的市场去投资，因为这时候它生产出来的就不是 made in 台湾，是 made in USA。
对，其实就是参与嘛，
啊、
你就要扩大参与面，
就是扩大参与。这个手法其实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传统，也是非常非常典型，也是当今的国际贸易的基本的尝试和格局后方法。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人要拿这个出来讲，说这个是叫做掏空？
或者叫去台化，
对，而且这些人号称最懂得拼经济的政党，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表示什么？你不是笨就是坏，或者是又笨又坏。
其实这就是变形的以美论、啊、
对，他其实真正的目的其实根本不跟你算经济账，他是跟你算政治账、而且他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贩售一个恐惧感。刚刚阿帆讲到一个重点，以美论，
嗯，
哦、那从而去破坏什么？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试图对中国屈膝。
讲白了就是想要对中国交心嘛，这好像是什么中国那种很爱用的用语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他们是这样没有错啊，就是向他们主动输送那个部分啦、啊。那
这叫做献媚。
对，献媚啊。那事实上其他民众因为不知道，你要知道这种东西很直观，你会觉得你就以为说、嗯、哦真的好像是真的呢，像因为美国的要求过去了、欸。那问题是你、嗯、
说什么台积电被买走，问题是你看他买多少过去嘛。
对，你要知道像这次的在亚利桑那的产能一个月是50,000片、嗯、坦白说50,000片对整个台积电好，或者说整个半导体产业来讲是很少的。
那三八的公司
在，对，事实上它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就目前我们看到在那个台积电在台湾所产的这个晶片所占的比例还84%还是在台湾产的，
对，80%几，
对，高达84%，那其他才是其他地方产的，加上亚利桑那那个部分更是不足5%啊，嗯，好，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叫做掏空？那你说是不是最新制程呢？这次去的是5纳米制程，据说有消息说它未来可能会有3纳米制程。
对，
可是你要知道，在台湾3纳米制程，台积电已经
现在已经是在 run 了啦，
已经在投产了，已经在试了。然后2纳米的那个厂房已经在整地了，1纳米的已经在让它技术成熟了。
对啊，对啊，
对，也
就是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在台湾这边操作
啊。对啊，对啊，你怎么会这样说呢？这个其实这个观念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过去我们都知道日本货有一个特征，对不对？他们最先进的货品或者说最好的产品都会先在自己本国，
对，
然后再卖到其他国家去，对不对？我们过去不是很羡慕人家这样吗？台湾过去的因为是加工出口代工产业，反而是大部分是反过
来。
来
来来，这时候可以举一个牌，叫做日本能，我们不能。
哎，这时候他就不讲了哈，这时候他们都突然都变不讲话，就不讲这个了。好，其实一个成熟的或者你真正的技术领先者或开发者一般都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形不只是日本这样，韩国这样，德国这样，美国这样，最好的产品都是在国内先卖啊。
应该是说这个是正当在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他会有的正常的做法，
没错，
可是在台湾就是很奇怪，有人就是要把它旁塞
化，对，那你会把已经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先进但是已经成熟的会进行海外布局，不会把产线移出，为什么？因为可能基于为了抢占市场，可能为了抢占市场这种亲近市场做法，或是可能因为成本的关系移到成本较低的地方。好 ，Anyway， 这些移出从这边的地方其实不是移出，它是什么？是在海外的布局。
嗯，
好，所以并不是所谓的掏空。掏空的前提是我把它移出后，这边就没有，这叫掏空。那事实上是这边一直要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我把相对成熟的部分移到海外布局难道不行吗？
哦，别忘了当年的这种什么叫中低端的制造业连根拔起到中国，那个才是真正的掏空。
对啊，对啊，对啊。
那这个顺着这个事情来看哦，另外一件可以值得注意的是说呢，苹果嘛，那之前因为郑州这个工厂停工的事件嘛，富士康的事情嘛，结果现在是说苹果的新机已经接下来是打算说移到印度生产了。
对，这个消息就是因为苹果的总裁库克跟他的其他的供应商谈到，他希望供应商尽可能移出中国。像目前我们知道，像他的 iPad 产线已经要移出中国了。
对，
而且也因为富士康的这个独大，在供应链中所占的比重过重的部分，事实上他也说他们要降低对富士康的依赖。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这种系统性的政治风险已经是到了无法预测、无法掌握的地步。
没错，其实郑州的那个事件大出逃，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它其实对于这个全球供应链来讲，其实是一个冰山一角，但是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个大地震，
对，所以其实他们知道中国的这些内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社会矛盾，已经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老调重弹了，大概从2017、2018之后嘛，不是就一直在讲说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移转或者是调整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那当然是说一个大企业它在布局要撤厂什么的，它一定会慢慢的。
对，过去我们认为2017年那个时候开始在谈安全供应链，然后要移出红色供应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川普政府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一般的估计说，真的要完全达到它的目标，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好，一般的估计都要10年。可是随着后任拜登政府上来后，你发现这个对科技战的部分其实他们仍然在加剧，而各国对于这个移出中国因素，这个产业链去中国化这件事的动作其实反而在加速，
这个叫做多亏习总加速。
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其实 先不要那么快感谢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拜他所赐啊，就是包括疫情，加上疫情，疫情的结果化让各国发现到，就是说你如果将所有的特别是有战略关键的供应环节放在不可靠或有风险的地区的话，这是危险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完全的加速了脱离这个红色供应链的，
就是那个超级爱踩加速机的蓝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发现，哎，好像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的动作反而在最近几年都加速，速度越来越快，可能会比大家预期可以达成的时间更快达成。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大概先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那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在12月13号嘛，还是什么时候，对，因为说最近这个资讯战的抹黑实在是有点厉害啦。然后黑熊学院呢这举办了所谓的半导体世界杯这个讲座，目前是说算是已经是额满了啦，但是呢看看会不会以后
我们会开放直播
线上
转播、线上直播。
对,
我们邀请到是中经院 的那个李纯李教授，还有在半导体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一起来对谈这件事情。但当然还有但我们黑熊学院的院长沈柏阳教授也会针对像这个散播这种掏空台积电，然后台积电变美积电这种进而鼓吹以美论的新的这种资讯战的观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虽然是说呢当事实在后面苦苦追赶的时候呢，谣言已经跑遍了全宇宙。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没有错。
我们先把它给干讲给干讲，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个澄清啦。当然我们知道最近经济部也终于做相关的澄清了。
对了，就是那个税帖其实是很锐利的，
对对，是讲
得
很清楚，
有点
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觉得应该要快一点，因为这事实上让这种错误的资讯到处流传，造成民众的不安，其实还及国人的疑虑其实是不好的啦。
对对，没有错。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稍微讨论一下比较专业的军事问题了就是说呢。最近也另外一个新闻是说的，美国打算对台湾在军售这个爱国者 新型的爱国者飞弹，这 MSE 对，那这款飞弹的特殊之处呢，有请我们小小来讲解一下。
它是爱国者飞弹目前最新的型号它主要是以动能击杀的方式来击杀它所要拦截的目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它射程速度等等都远超过前代。它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来包括可以拦截包括像弹道飞弹这个部分。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中其实俄罗斯打到没办法，因为那个空天军始终无法取得乌克兰上空的制空权，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用远距轰炸的部分，其中使用的方式就包括使用这种短程弹道飞弹或巡弋飞弹。好，巡弋飞弹的速度其实比较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捕捉。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因为一般来讲，巡弋飞弹除了 高超音速武器的巡弋飞弹外，大部分的巡弋飞弹的飞行速度大概亚音速的话未超过一倍音速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像客机飞行的速度啦。
所以就是有点像飞机那种感觉，
对，飞机那种感觉，所以相对来讲容易拦截。所以目前你看在俄乌战场上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空军甚至可以用等于是20世纪的武器就可以拦截下它
好像说什么还有甚至用
自证飞弹，
对，自证飞弹那种手动的这样子，
这就是这个单兵发射的自证飞弹，
扛着就给它射出去。
而且它还据说不是只有一次，还有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
我在今天好露西亚民主警少了爹呢，
对对对对，就他觉得那高大上武器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但是相对来讲弹道飞弹就不是了，因为弹道飞弹因为它的作战飞行原理使得它终端进入，它要先打入太空然后再重新进入地表它所以它终端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所以它的拦截上面大家知道吗？天下武功唯破不快，
唯
快
不
破嘛，唯快不破嘛。所以，
请问一下，你是终极杀人王上身吗？
所以这时候其实他是利用这样的优势来突防哈。那所以现代的这种弹道飞弹拦截的系统，你就必须要反应速度更快，
对，
更远的距离就可以捕捉，同时有更强的运算电脑以及更好的击杀手段。那爱国者三 MSE 其实就是他们防空飞弹系列中目前最先进，而且特别针对这种弹道飞弹拦截终端，中是那个末端的意思啦，末端拦截中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美国在拦截末端的弹道飞弹里面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而且爱国者飞弹跟其他国家的防空飞弹不同，它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嗯，你要知道这个武器好常常使用而且常常更新的时候其实才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它的实战经验多，可以分析的资料也多。
没错，这也是目前为什么台湾大部分还是以美制武器为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就是实战经验丰富嘛。其实有些武器看起来光看数据资源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实战上面的东西，哎、这东西没有打过仗，实战
好看头啊。
对啊，这种东西你总是要真的有实战经验会比较可靠吧，不然的话你纸面的数据写得再漂亮，你其实都是很担心它是不是能达成这个目的啊。那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像
奇怪啊，这怎样厉害，
对对对，至少爱国者系列是目前几乎是公认的无出其右，目前大概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防空飞弹之一啊。
不是听说好像有另外一则新闻是说、其实乌克兰政府那边其实也很想要爱国者飞弹。
乌克兰政府其实一直想要取得爱国者飞弹，这是还不是最新型号，其实只要
它好像旧型的吧，
旧型的他们都愿意购买，因为就主要就是爱国者的这个丰富的那个拦截时机造成的。但是其实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取得到，也不是说啊，美国就吝啬啊，或乌克兰穷买不起，不是，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事实上要操作这些飞弹不是买了你就可以操作，那其实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培养，然后也要丰富的操作实际、
所以这 是美国其实没有答应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来不及啊，给你
对，
实际上你有一堆无用的武器，因为还没有办法
给了你，你也不能立刻用，那干脆就先不给了。
对啊，除非难道你还要派包派美国人去帮你操作吗？这也恐怕也不可行啊！
哎呀，大家都知道他在背后参战的嘛。
对对对对，其实所以美国就
你想借西尊，你想用被国家兵助你？
没有没有，他们一直都至少维持表面上没有实际上派兵、
就是只能够顶多只能够千里传音啊，不可以亲自上阵。
其实最重要，他还是主要是你能不能操作这个系统很重要。所以美国卖给你武器不是说我光要赚你钱让你当冤大头，
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台湾人、台湾的阴谋论或以美论里面另外一个主要核心、就觉得说美国人就是靠这美利滚会来赚钱，然后说没人机嘛，人要赚钱嘛，别赚这行。
对，其实阿芬讲到一个重点，所以台湾对美军购里面其实有很大部分也是这样，你为什么没有买到更先进的？坦白说你没办法操作，对于解决你当前的问题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最先进的、为什么没有做到最好？这个不是跟我们熟悉的加充方式很像吗？
没错，就是加充嘛，就不断的加充嘛。然后就算买到，他也跟你讲，为什么只买这几家？对啊，这个永远加不完。其实你能不能操作，或能不能解决你当前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你最迫切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在军购上面，其实我们常常遇到的。那像台湾之所以像可以买高爱国者飞弹原因，你要知道台湾操作爱国者飞弹的历史非常非常的长，
对
好，是从上世纪开始到现在啊。
九六台海危机的时候
就开始已经引进了。
哦、那时候就有
刚刚开始，
我以为是之后的事情。
就是他其实是当时才刚引进没多久、对，有部分开始引进。对，你想想看到现在，好，而且但九六飞弹危机后就是加速引进爱国者的部分，
好难想象啊！1996年那时候出血金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毕业吧？
对啊，可能都生小孩了。
哦，要紧哦。
对啊，你想想看，这样台湾有长期操作爱国者飞弹的经验。好，而且它的更新换代，台湾也都有参与。甚至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台湾的防空部队还常常轮换到美国本土去测试，就是验证你是不是操作的能力。好，事实上，对，甚至他们，我记得我们的部队还曾经在美国得到很高的评价。
哦，就算是有那种技术交流、
对，不止技术交流，还有他们就类似像竞赛，他就包括拦截操作的效果、成效都是
实地演练。
对对对对，就是确实等于是最接近实战的经验。所以台湾有丰富的操作爱国者飞弹的经验，所以继续购买它的升级版，其实就变得顺理成章，因为台湾可以很快的衔接，也可以很快的让它进行战备服役状态。好，这是采购这一款武器的原因。事实上，对应来看，台湾的所有军购其实也都有这样的影子。你不会凭空去买一个然后看起来数据资源好的东西就买了，这不是我今天发财中了才买豪车，不是这样的。
就是福卡仔供我们之前没有买的一大堆什么恶系武器之类的，
对
呀、
啊，
我见不到假大的、
对对对，像其实最抖的应该是印度，他买了不少。对对对，
他们那个是万国博览会。
不过他们这场战争中，印度真的是也吃很大亏，你知道，因为当初有一批就是印度特试版的恶系战车被俄罗斯扣留下来。 直接投入乌克兰战场。嗯，为什么？因为那些战车的配备装备比俄罗斯还好，因为它可以配备一些西方的感测器啊，或者说一些一些电站系统。
印度的客制化要求，
对 对, 對，印度化客制化要求，结果俄罗斯就不交货了，把它拿去。
哎呀，真是太没有商业道德了。
没有打仗，他们就紧急征用，紧急征用啊，对啊，
削减的时阵不多啊。
对对对对，所以印度是觉得有点亏啊，因为他们的战车还没拿收到手，就被就送到乌克兰战场去了。
不要紧啊，哎，莫迪跟普丁哈。这两个这个算好朋友啦，好朋友，这个是可以供给。
没有啊，所以上次在中亚会议上，为什么莫迪才会教训那个普京说，现在不是在用战争解决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说，还我战车来啊！
哎、欸，人家也是讲话很温和的，好不好？就也是的，
对。
那另外一件比较相关的事情是说呢，在美国跟日本嘛，现在有一个联合研究的那种拦截器啊，想要对付中俄在开发的超音速武器，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超音速武器是俄罗斯和中国一再宣称他们的新的神器，可以突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神器。
可是这个不是，这种武器不是听说在什么那个美苏太空战争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对，其实实际上没有像他们讲那么夸张，
因为上个世纪的产物。
美国实际上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东西了。可是后来美国为什么不玩？其实它有，当然它有它技术上的障碍，嗯，好，而且还有就是说，所有的武器使用都有一个战略上的目的，你不是光它有绝对的速度或绝对的毁灭能力，你就去制造它。
所以那个什么唯快不破也不是真的，
你唯快不破那个快要能控制，如果不能控制，快又怎么样？到处乱飞乱打也打不到目标，那就没有意义啊。这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或出于自己的战略上的目的，或出于因为技术上落后想要另辟蹊径再超越美军，所以特别着力在某些特定的军事发展领域，其中一个就是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好，形成了一个对西方世界国家也好，包括美国也好，好的一个战略上的压力。好，那所以面对这样新型的威胁，好，就是我怎么样能抵消它的威胁中，好，除了美国和日本也都开发自己的超音速武器以外，以威慑的方式，你有我也有的以外，另外就是以美国的思路，就是那我们要开发拦截武器。因为这民主国家跟这种扩张主义国家最大不同在哪里？扩张主义国家是这样，它是用什么？用攻击来取代，来施加他们压力，来
是只考虑攻击，不考虑防御，
因为他觉得他的民众是可以牺牲的。可是民主国家的一般民众就是你国家存在的要保护的目的，好，所以国家会想尽办法说，除了威慑以外，是不是能更进一步的去防止？
这不就跟那个什么咏春拳的拳路很像吗？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对对对对对，这中国最喜欢这种东西嘛。那但是问题是，民主国家不能这样，一定要避免最大的，尽可能的避免这个损失，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在投注在这种防御性武器，好，包括我们之前前面讲的爱国者飞弹，它本身也是一个防御性武器的开发。那么面对这个新的威胁，就当然就是除了自己开发这种超音速武器以外，哈，美国有发展性很快，日本也是。那接下来就是要拦截这种超音速武器，要有矛也要有盾。好，美国人或者说这些西方国家想法都是要矛也要有盾，不会只有矛没有盾，就是就玩命打法那种自杀性刺打法的方法嘛。好，不会是这样子。那这个盾呢，就是拦截超音速武器的系统。那在这方面里面，除了美国在这种拦截这一类武器，因为例如像爱国者啊或者这些，好，他有相当充足的经验和科技实力。那另外呢，为了缩短，
所以是说在至少在理论上或假设上，这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其实没有不可行啦，坦白说，其实我也看过一些技术分析文件啦，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可以被拦截，只是说要开发这个这套系统，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资金和研究来完成。那也为了要缩短这个研发的路径时程，所以最近就有一个新的消息是，美国和日本可能要联手来开发这种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器，拦截就是拦截系统。
不是，我觉得日本就被他给先了。你们钢弹根本已经组好了，现在这个东西就是顺手弄一下而已。
对对对，到时候说，难道我日本部署了100多台钢弹，也要每天告诉你吗？
对，我看他们底下都也看不到，因为准备上面挂后挂在物件嘞，只是讲一点无机会电呢。
对啊，你看到现在那个东京都其实附近还有第三东京都这样子，其实是福音战士。
然后还有那个大佛会起来变成无敌铁金刚之类的，是不是？
对，富士山底下可能藏了无敌铁金刚之类的。
哎，实在是，
我们也就是要知道日本的科技研发技术其实非常的厉害，但日本其实就非常的低调，
而且他们是，对，他们是从不张扬的。
对，但是他事实上他有非常先进高科技研发能力。那美国和日本来做这方面的联手， 其实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几乎可以预期这会成功的。因为你要知道像日本虽然很低调，但事实上在超音速的这种滑翔体方面的研究来讲，日本实际上也是在国际间属于一个领先群的国家，所以你自己可以研究这方面，那在研究它的破解方法的话，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容易。那美国更不用讲，美国就是当前技术和资金的前缘。那两强联手，其实他们的成果应该是很可期的。资金双方都是丰沛，啊，双方的技术人才也都非常丰沛，然后研发的实力和研发的经验也都非常充足。
只能说美日同盟哦，真的是在各方面来说的话，它确实是目前的最佳组合，
强强相加啦，对，强强相加的一个组合啦，对对
对。而且无论是在那种心理上面啊、文化上面啊，然后各方面，它都配合的就很好。
是没错，是当前应该算是比较厉害的几个组合之一啦。
对，如果跟那个什么邪恶轴心那种比起来，就觉得那些邪恶轴心就逊掉了。
对对对，事实上像包括之前我们应该是去年有讲到的 AUKUS 的部分，其实 AUKUS 很大部分也是这种技术强强相加的一个联盟的组合啦。那所以有 AUKUS 以外，另外美日之间联合的开发，恐怕也是在推进美国在对这种修正主义国家围堵的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作为啦。
没错没错，就是新的这种应该是说这个是全球化另一个阶段。
对对对，我们不敢说这个就是一个新冷战，但至少我们知道说面对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联盟的挑战，美国和其他盟国已经开始调整战略态势，积极的去应对这样的挑战了啦。
没错没错，不止美国会这个应付这个挑战啦，现在连一向看起来很温顺的加拿大这个加拿大哦，
加拿大
加拿大
温桂花，
对温桂花，对对对，
加拿大温桂花的
对对对，温桂花呢？
温桂花，
今嘛两加拿大哈，因为嘛开紧张一点嘛，而且就是说要增加比较多的军舰呐，哈，跑来台海巡逻。
因为就是最近加拿大的外长，就是宣布说加拿大要投入更高的经费，然后更多的关注在包括对就是南海。
伊加拿大，伊加拿大这温和的国家被攻击，围起来就结束了。
事实上，很多一些亲中派或者说被其蒙蔽的人，始终没有真心面对一件问题，就是说，其实台海的冲突始终永远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国际冲突。
对啊，
它不是一个他们所谓一再宣称所谓内战遗绪或什么叛离的一省，
什么中国来建，
对对对，
建立一口根，
对，或者说叛离的一省对中央政府之间的内战，不是这样的，它始终会牵动是全球的安全以及战略态势，甚至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之间的竞争。
对，而且讲到白，它就是一个二战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嘛。
它，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二战，它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啊，好，就是说在价值观和生活体系中的一个彼此不可矛盾冲突的一个表现。所以你会看到
民主与集权。
对，所以共同分享这种共同的这种普世价值也好，或者说民主自由价值的同盟，会被迫要对抗这些挑战，试图去变更既有秩序的国家，要组成联盟去阻挡这样的挑战，阻挡这样的威胁。那么加拿大今天的反应不过是这一系列的反应的本能中的一种体现而已。
对啊，
那我相信未来不只是加拿大，其他同类共同分享这个民主自由价值的自由民主国家，其实都会或多或少积极的投入这个彼此互相支援防卫的心态
是，就是再怎么温和再怎么爱好和平的民众还是国家说起来咱咱被某一步谈了呢。
是，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今天这件事情，避战不是你把头埋在沙里并不会让战争的风险消失。
好了，科普一下来，其实鸵鸟根本就不会这样做了。 对， 對，这个是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对的。但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你还连鸵鸟都还不如，对不对？就说你
都跟你说提交就不要这样做了，你是
嘞？是啊，我说他们那些连真正的鸵鸟还不如，就是你这事实上你应该要知道，
其实鸵鸟还蛮凶的啦。
对，其实一再常讲听到的嘛，常二次大战的时候，丘吉尔说过，当面对战争的风险，你转头躲避它，转头而去，你的风险，
你选择的屈辱，但是你还是要面对战争之类的。
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是说你面对战争的风险，你转头而去，其实你危险会增加，会加倍的。那你如果面对战争的风险，你直面它，处理它，那你的风险危险就会减半。这个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基本的观念啦。好，那我们也在说过嘛，台海战争的风险是什么？台海战争的风险的悖论是什么？就是你如果台湾人越准备的越好，越有抵抗意志，而且决心抗战到底，那么台湾爆发战争的风险就越低。
对，
反过来， 你如果不想抗战，你不想抵抗，然后也不做战争的准备，然后呢还想要两岸一家亲，然后想要屈膝
等边三角形，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那些宣言不过是什么？对于侵略者的入侵邀请书啊。
其实说较白就是说，对阿强来讲啦，他现在如果是说你打台湾的成本哪来哪管哪来哪管，他哪怕哪不好的时候他就看不敢动手。
事实上多年来就是套句石本平先生讲的，他讲说中年来中国对台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历代领导人都想打台湾，他们是
什么？对啊，没有不想打的啊，
动机强烈，
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对啊对啊对啊，
这不是说你们请问四十岁以上的男人人只存一支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动机强烈，能力不足，最重要的是后果严重。
对
对，他们知道后果严重，所以他们历代的领导人只要头脑正常，他们最后评估的结果都就觉得那先不要打台湾。
不过好像现在这个不是很正常，
对，就是司马明说，但是想不到这个真的脑筋有问题的选上了，当上了董总书记，这是比较讨厌的事情。对，
所以说为什么是说这种台海的情势哦？现在那公世界各国每一个都看起来都很紧张啦，只有我们台湾人家叫做放风，我要驾驶民进党，我要安装，我要看都有北宋都北宋的啥微博。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怎么讲，这是个契机啦，真的是。
那一部分的有被误导，一部分是无知，好，那个更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
还有一个是不想面对啦。
对，有些人不想面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这点我觉得是 也许很多人也误解了一些台湾人，其实他们就认为说，你中国想要利用这种给我们战争压力，其实就意图让我们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改变，那么我对应他们这些的挑战，我无力改变他，无法跟他沟通，那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不想受你影响，我不受你影响，我要如常尊严的生活。其实有另外一部分是这样的反应了。
对啊，就是说有点像哈比人那种什么，就是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享受任何的每一刻这样子。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些人其实并不是不备战，他们其实默默的都在进行备战的准备，我特别是我觉得这一年我有很大的感受，就是关心这个议题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很多人其实都默默的在做准备。这不只是说因为黑熊学院的经验，其实我知道后来也因为投入这个工作后，我认识了其他的相关领域的其他人，
就是，这个就是老话一句啦，一直都是高手在民间啦，只是说人家高手有练什么绝世武功，他也
不
能没有跟你讲，
跟你讲，我跟领导跟你讲啊，对
对
对，赶快
去直接直接斗笠。
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准备，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要准备的更好，我们要更积极的表达出来，这样才能让潜在之敌知道这个代价是沉重的，然后从而吓阻他那个军事冒险的这种侥幸心理。对，
没错没错。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如果有意愿呢，可以赶紧赞助欧元节的，请看我们的留言，有赞助的连结这样子，欢迎大家支持我们消息玻璃斋，好，继续直播更好的影片给大家。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